长贤吉，老的小的都来了。那么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南亭的这个地方啊，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有高山，有大的山岭，这个峻字也是高，有高山峻岭，也有茂盛的树林，所谓茂林修竹，茂盛的树林也有长长的竹子，修竹就是修长的竹子，那个竹子都长得很长，叫做修竹、那么还有清流急湍，又有清澈的流水，那个水流得很急，就叫做急湍、印带左右，这个印带着就是讲那个水里面呢，那个把那个山上的这些草木的影子印在水中，围绕在这个亭子的周围，这个叫做印带左右。因为他们在南亭集会，在南亭的旁边就有这么多的景物，包括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这些的景物围绕在亭子的四周，叫做印带左右。引以为流觞去水，那么就是引呢，就是引导，把这个流水呀、引导成为曲折的一条小溪。流觞就是这个流觞是什么？因为他们做这个修溪的活动的时候啊，就个人拿一个酒杯啊，装的酒，那个酒杯从那个上面的水呀、一直的飘下来，飘到他们所在的地方，每个人就拿着这杯酒来喝，所以这个就叫做流觞了。把这个酒杯顺着这个水流流下来，流到这个下面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就个人拿着一杯酒啊，在那里喝，喝的时候就表示啊，把这个不干净的东西除掉了，把这个自己的霉运呢把它去掉了，这个就叫做流觞去水啊。在这个弯曲的河流里面顺流而下，个人就用这个酒杯的里面的酒来付出不强、列坐其次，同时他的这些朋友一个一个的排列坐在那里，好像我们现在呀排成一行一行的坐在那里，列坐其次、按照次序坐在那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那么他们在聚会的时候虽然没有音乐来助兴，所谓丝竹管弦是代表各种的乐器，他们并没有音乐来伴奏，也没有用音乐来助兴，但是一觞一咏，可是他们一面喝酒，喝一杯酒，他们做一首诗，这个咏就是咏诗，一觞一咏，他们喝酒作诗，亦足以畅叙幽情，也可以痛快叙述他们的心情。所谓幽情，就是内心的感情，又把内心的感情叙述出来，那就是畅叙幽情。是日也，这一天就是讲三月初三那一天，天朗气清，天气很好，天气很晴朗，空气很清新，惠风和畅，那个风吹起来很温和又很舒畅。所谓惠风者，就是从南边吹过来的风叫做惠风，由北边吹过来的风叫做朔风。三月初三是春天的，所以是南风的，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抬起头来看到天地之大，这个宇宙代表天地，看到广大的天地、那么低下头来俯踏品类之盛，低下头来看到各种繁多的
事物，
这个品类就是他们眼前所接触到的这些景物，包括了山水、风景、人物在内，都叫做品类。啊，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甚，就是抬头看到广大的天地，低头看到这么多美丽的事物。啊，所以游步骋怀，这个游步骋怀就是眼界可以放大，心胸可以舒畅。啊，那么天地之大，品类之甚，这个甚是多，看到这么多的东西都可以使他们一方面赏心悦目，游步骋怀就是赏心悦目，眼睛看到很舒服，心里面觉得很高兴。那么说耳目都可以尽情的享受，足以及视听之余，视是眼睛看，听是耳朵听，眼睛看的耳朵听的都觉得很愉快，性可乐也，这是真正叫人快乐的事情。性可乐也，这个性是真正的使人快乐。那么这一段是讲到他们在南亭集会的情形，那么下面就是由这个活动而生出来的一些感触，这是王羲之个人所发生的感想。啊，夫人之相与俯仰一视，这个俯字是发语词。啊，人和人，人与人之间处在世界上，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俯仰两个字就是代表我们人的一切活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活动叫做俯仰世间。本来这个俯是低头，仰是抬头，那我们人的活动有时候坐到，有时候站到，有时候走路，那这个就是所谓俯仰两个字就包括我们一切的活动在里面。所以俯仰一视就是我们身在世间一切的活动。啊，那我们的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或取诸怀抱，或者有些人把自己的怀抱，这个怀抱就是他自己的抱负，他的志向，把个人的志向面对到自己的朋友，跟他去聊天，跟他去沟通，物言一视之内，所谓物言者就是面对面的谈话，我们跟那些知心的朋友面对面的把我个人的心事表达出来，在一个屋子里头我跟他谈天，把个人的心事表达出来，这个叫做物言一视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那么有的人呢寄托在这个自然界方面，游山玩水呀，去到郊外去游玩呢，那这个就所谓寄托在自然界了，行为呢就无拘无束的放浪于形骸之外。所谓形骸之外的就是他的行动，他的自由自在呀，没有拘束，叫做放浪形骸之外。形骸就是形体，我们形体之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不受到拘束，这个叫做放浪形骸之外。有的人在屋子里谈天，有的人到郊外去旅游，就是这个意思。虽取舍万俗，近照不同，虽然个人的活动不一样，方式不一样，所谓取舍就是取舍，这个取字到取字。有的人喜欢静静地待在家里，有的人喜欢到外面去 自由自在的去玩。那么这个叫做个人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的是安静的，有的是急躁的，各有不同。你在屋子里坐坐的静静的坐在那里谈天，这是静；你到外面手舞足蹈的在那里游玩，这是动。所以静躁不同的当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可是当他们欣然于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他们很高兴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很得意的时候，很满足的时候那他就简直不知道会有老来的这一天。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玩得高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往往就不知道老之将至，不晓得自己已经老了，好像还很年轻，好像自己还有无穷的活力所以当其欣然心与所欲占得于己，这个占得于己就是暂时感觉到很满足的，很高兴的，很自己觉得很愉快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那我们往往就不知道老之将至。一个人在忧愁烦恼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老了，自己不中用了，到了穷途末路了。可是你在高兴的时候，你就不会发现你年纪老了。急急所知急倦，等到他这个即使等到他所追求的已经厌倦了，所知就是所到的，他要所追求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就会感觉到厌倦。因为我们常常要做某一件事情，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就想要做到它，等到你做到了之后，你又感觉到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你又觉得厌倦了，所以我们又另外再有一个目标来去追求。所以人永远是活在不满足的追求的理想之中等到你满足了以后，你又有另外一个目的要去追了。所以他这里讲到积其所知积倦，等到你所追求的目的达到了，感觉到厌倦之后呢，情随事迁，你的感情也就跟随事物的变化而迁移的，原来的那种新奇的感觉没有了，你就会变得厌倦感慨系之矣，你就觉得很感慨的。这个感慨系之，这个系之就是说你心里头就有一种所谓感慨发出来了，觉得你年轻的时候的那种冲动那种的那个急于追求的这种的情形呢，等到你老了以后就觉得很可笑了，觉得很幼稚的，这就是感慨细致的。比如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谈恋爱追求女朋友好像是追求不到就要死要活当到你过了一段时间，年纪大了，再想想你从前的这种所作所为，是不是会觉得很可笑呢？是不是觉得很幼稚呢？这个时候你就有感慨细致了相之所欣，那么你从前所喜欢做的事情，你所感觉到愉快的事情，俯仰之间以为成疾，这个俯仰是形容很短暂的时间，好像我们头一抬头一低头，这个时间也就是形容很短促，在这个短促的时间之内已经变成了过去式了。所谓沉寂就是过去的事迹，年轻的时候的所作所为转眼之间已经过去了，以为沉寂了由不能不以之心怀，但是你还尚且不能够对到这些来引起一些感慨， 虽然已经过去了，可是你还会有一些的感触。所谓已知心怀，就是为这些事情引起一些的感慨啊。何况啊，修短随化，一个人的寿命的长短往往是要由造化来决定的。这个化字就是上天的造化，无形之中命运的安排，这个都叫做化。修短随化，一个人生命的短长不是由我们人可以支配的，这是由命里面注定的，由造化来决定的，这个叫做修短随化。终其于尽，可是不管你活得再长，它总有尽的时候，总有死亡的一天，终于都会有一个限度，终归于有尽的时候，这个叫做终其于尽。你活到100岁，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古人说死生一大矣啊，生死可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每一个人只能够活一次。那我们的生命值得珍惜的地方也就在此，所以死生就是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事情。死生一大矣，岂不痛哉？那么说起来怎么能够不悲痛呢？因为每个人都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可是明明知道生命总有终了的一天，想到这里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有一种伤感。所以能不痛哉啊。美乃昔人心感之由，王羲之他自己说，我每次观察到古人，这个乃是观察，看到我每次看到古人感慨的原因，心感之由，古人为什么他要兴起感慨呢？他们兴起感慨的原因跟我们现在的一般人若或一气，好像是非常的切合。这个气是什么？就是那个气运，我们所定的气运。好像从前的人呢，要写什么气运的时候都是写两份，我自己留一份还要给别人一份，那么等到你要对证的时候，就把这两张契约对起来，要一样的才算是真实的。所以契约的两份都是一样的，好像我们现在证明书都要有两份，那么才会认为是真的假的，就可以分出来了。所以这里的若或一气啊，就是说相同，两个人的想法一样，叫做若或一气。那么古代的人跟现代的人也是有同样的感情，也是有同样的感触，就好像契约那样的符合一样嗯。未尝不临文皆倒，未尝就是没有，没有一次嗯。王羲之他观察到古人感慨的原因，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他没有一次不是对着文章而叹息而悲伤。所谓临文悲倒，也就是读到古人的文章，也就了解到古人的感慨的原因，也就因此发生了同感。所以他常常读到古人的文章的时候，也就会临文皆倒。所谓皆倒，就是叹息悲叹啊，不能预知于怀，他甚至于自己都不了解是什么原因。这个预知是明白，他自己都感觉到不明白，为什么会看到古人的文章会临文皆倒呢？会要发生了感触呢？他自己都不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那这也就是表示 他受到了这些文章的感染，他也自己不知不觉被这些文章所感动，故知一死生为虚诞，因此他就知道啊，把这个生死看作是一样的，这是根本就是很荒诞的事情。所谓荒诞就是荒唐啊，生死怎么能够是一样呢？生是大家所喜欢的，死是大家所不喜欢的，怎么能够把生死看作是一样呢？这岂不是很荒唐吗？这个叫做一死生为荒诞。因为古代的道家像这个老子庄子，他们讲这个虚无自然，他们就把这个死生看作是一体，没有生也没有死，他们都不会把生死看作两回事，看作一回事。现在王羲之就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生死是两回事，不能够把它看作一样。所以他这里讲到一死生为虚诞，如果把死生看作是一回事的话，这是很荒唐的，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会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不会随随便便去寻死。棋蓬山为妄作，这个棋字跟一字是一样，如果说把这个长命的跟短命的也看作是同等的呢，那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这个妄作就是胡说，这个蓬就是蓬主，我们历史上活得最长久的人据说就是蓬主，他活到800岁，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超过150岁的，100多岁的有，但是能够活到800岁的简直就没有了，200岁的都没有。那么据说这个蓬主活到800岁，所以凡是长命的人就以蓬主为代表。棋蓬商，这个商是短命而死，10几岁呀、20几岁也死掉都叫做商。假如说把长命的跟短命的要把它合并在一起来看待，这也是不可能的事，也是胡说。因为每个人都想长命百岁，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到童祖那样大的岁数，谁愿意短命而死呢？可是老子庄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看法认为，人不管你活得长也好，活得短也好，反正都是一样，反正都最后还是要死，所以他把长命跟短命都看作一回事，这个叫做棋蓬商，把它看作是一样。可是王羲之他也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一死生为虚诞，棋蓬商为妄作，这两句话的意思相通啊。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以后的人看现在，后来的人看我们现在，等于我们现在看以前的人一样，亦犹今之视昔，我们现在看古代的人怎样怎样，那么过了若干年之后，以后的人看我们也是怎样怎样，一样的道理。那么若干年之后我们也变成古人了，现在我们讲古代的人如何如何，以后的人讲我们现在也是把我们看作古代一样的。所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那么人就是不断的生生不已，不断的就是新陈代谢，这是一种自然的，这是没有办法去把它改变的。 这是自然的法则。所以后知世间亦有今知世息悲苦，那这也是很值得悲痛的事情，也是值得我们感慨的事。故殿序十人录其所述。所以那么现在呀，王羲之就把当时聚会的人所做的诗把它记录下来，殿序十人录其所述，把他们当时在南亭集会的时候所做的诗记录下来。虽世俗世义，虽然将来的时代不同了，世俗时代不同了，虽然到了将来情形有所变化的，可是呢，所以心怀，但是感触的原因还是一样，每个人所发生的感慨还是一样，所以心怀其志一也，这个志的是原因，所以发生感慨的原因是相同的。尽管世俗世义，尽管时代不同，尽管情势改变，但是每个人所有的感慨也是相同的。后之难者将有感于诗文，那么后代如果有人读到他这篇文章的话，或许也会对他有所感动吧，将有感于诗文。诗文就是指的这篇南亭集序，每个人读了这篇南亭集序以后，是不是也会像王羲之一样有所感触呢？有所感动呢？再讲一篇刘禹锡他写的《陋室铭》。陋室铭，这个铭也是一种文章的题材。本来这个铭言它是刻在那个金石的器皿上的文章，那么用它来称述生平的功德啊，或者用它来自己警惕自己啊，比如那个座右铭之类啊，那么这些的名言都是很简短，但是它的文意很深刻。那这篇陋室铭的主旨，它是说我们住的房屋好坏并不重要。所谓陋室者就是简陋的房屋，那么房屋的好坏并不重要，如果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住在那里的话，那么还有这个他的生活起居都能够啊构成他一种趣味，也不一定要住高楼大厦，即使再坏的房屋你能够自己调节，能够自己安排，一样的会有很多的乐趣。所以这篇短文也可以分成三小段。第一段它是用这个山水来比喻他住的房屋，用那个神仙啊龙啊来比喻这个美德。那么中间的这段呢，他是写这个陋室的景色，写他屋子里面的摆设啊，还有往来这个陋室的宾客，他也有一些的朋友宾客跟他在这个陋室中娱乐。那么最后一段是引用古人来做比喻，说明一个有德的人他住在陋室也没有妨害。所以这篇文章虽然很短，文字简短，可是它每两句有一个韵，两句押一个韵，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篇韵文来读。那么作者是刘禹锡，刘禹锡也是唐朝的大诗人，他是跟白居易同时，也跟白居易的交情很好， 那么这篇的陋室铭也可以看出来，刘禹锡是一个非常豁达的人，也跟陶渊明的个性一样，他也把这个富贵荣华不看在眼里，他也能够随遇而安，所以这篇陋室铭也得到许多读者的称赞。现在我们看看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啊。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斗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那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自己夸赞他自己这件陋室啊，他认为有许多的好处，有许多的乐趣，并不因为房子的简陋而减低了他生活的情趣，也不因为房子的简陋而贬低了他的身份人格。所以那么刘禹锡这个人，他完全是重在精神而不重在物质。很多人只重物质的享受，可是精神方面非常的贫乏。但是有些人他重视在精神方面的充实，而物质上的缺乏根本就毫不在意。所以从前孔子的学生颜渊，他穷的那个样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大家都过不下去的日子，可是他不改其乐。这个乐在哪里呢？这个乐就在精神方面。所以刘禹锡他的这种乐也是在他个人的心理上精神上认为很充实很愉快就够了，物质上的不如意并不能够影响他的心情。这也就是一般的有修养的人、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地方。现在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内容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两句话是做一个比喻，比喻他后面的这句话：“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那他的意思是说，一座山并不在乎它有多高，只要是有神仙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山就有名气了。你说我们中国的三山五岳，有很多的所谓佛教的三大圣地，峨眉山呢，那个普陀山呢，还有那个武夷山呢，这些啊，那么都不是说很高的山，但是那个山上有许多的庙宇，有许多得道的这些高僧啊、和尚，那么还有一些神仙的传说，那就把这个山就有一种神秘感啊，就有一种很高贵的气质。那所以说我们要去这个游这个名山大川，不一定是要游那些很高很大的山，假如山上有神仙啊，有这些得道的高僧，那一样的就会有名气了啊。同样的道理，水不在深，水也不在乎它有多深，只要这个水里面有龙，假如说这个水里面有虫，龙藏在那儿的话呢，那就显得很有灵异了。因为龙是我们古代所认为 最有灵气的动物之一。所谓四灵，就是龙、凤、龟，还有麒麟，这四种兽类都认为是最灵异的东西。所以我们到水里面，认为那个水里有龙的话，那这个水也就变得很有灵异了，也不在乎这个水有好深。那么同样的道理，失事陋室，这里有一间很简陋的房子，这个失就是这里，也就是说刘禹锡所住的这间房屋，虽然这个房屋很简陋啊，但是唯吾德馨，只要我的道德很高尚，只要我有道德的修养，那么即使这个房屋简陋，它也会发出一种芬香，一种芳香啊，这个德性它就有一种芳香，可以传播到很远，也不因为这个房子简陋就把我的德性埋没的，就是我的德性不能够啊散发出来。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子的主人他有德性的话，他有道德的话，那么房子再简陋，一样的也可以让宾至如归，一样的也可以在那个屋子里头尽德修业。所以唯吾德馨，这个馨就是香，道德的芬芳不受房屋的影响，也一样的可以散发出来。那么下面的两句呢，就是描写他这个屋子四周的景色。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那个青色的苔痕，苔痕就是那个石阶上的那个绿苔，一直蔓延到台阶上。那个青色的这个绿苔蔓延到这个台阶上，那也就表示这个刘禹锡啊，他这个门口常常会长得很多的绿苔。所谓长绿苔，也就是说他来往的人很少，平常他都是一个人在家里读书啊，在家里做事情，那么跟外边的人呢也就不太有很多的来往，所以苔痕上阶绿，它的石阶上都有一些绿的苔长满了。草色入帘青呢，那也就是说它这个青青的草色映入到它这个窗帘里面来，也就是呈现到一片青色了。那么这个青色跟绿色都是让我们看到了很舒服的颜色，都是充满了一种青春的活力，有一种活泼的气象。所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那也就是表示他在四周围这些景色啊，能够使他怡情悦目。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么这两句呢，就是指同他来往的人，跟他来往的人都是一些博学高才，这些读书人。所谓鸿儒，就是非常博学的一些读书人，叫做鸿儒，学问很广博的。那么跟他在这个陋室里面说话谈天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有道德的人士。往来无白丁，所谓白丁的就是没有知识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都叫做白丁。那么刘禹锡虽然他很穷，但是跟他来往的人都是一些有知识的，跟他来往的人没有那些不读书的，没有这些没有受教育的人。那也就是说明他所交往的朋友都是一般有学问有道德，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根本就他就不会跟他来往。可以调素琴阅金经。那么他在这间屋子里面可以弹弹琴。所谓调素琴，就是把这个琴弦的音调得很正确，那么弹出来的这个音乐就很好听了， 好像我们现在拉这个胡琴，在开始的时候总要把这个弦指调正一下，使这个音能够正确，这个叫做调。嗯，他住在这里，有时候可以弹弹琴，有时候可以读读佛经。所谓经经，就是指的佛经，因为这些佛经里面的这些话、这些字眼，都是一些金玉良言，都是很坚定不变的真理。所以这个经字就是代表很宝贵的意思，这个经经也就是宝贵那些佛教方面的这些经典，所以叫做经经。那么刘禹锡他也是信佛教的人，他经常也在家里读这些佛经，所以他这两句可以调竖琴阅经经啊，有时候弹弹琴。所谓竖琴，就是那个琴的上面没有经过装饰的，完全是一张很朴素的琴，没有一些装饰品，这个叫做竖琴啊。弹弹琴呢，看看经呢，这是他的日常生活啊。无丝竹之乱耳，那么平常他也没有这个丝竹的这些乐器呀、来扰乱他的听觉。这个耳字就是耳朵，耳朵听东西啊。那么他在家里头静静的来享受家居的乐趣啊，也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呢、那个家里面弄得很吵闹啊，那个声音呢、很响亮啊，什么那个音乐的声音呢、充满了屋子啊，他没有。没有丝竹之乱耳，丝就是弦乐器，竹就是管乐器，胡琴呢、笛子啊，这一类就叫做丝竹了。没有这种乐器来扰乱他的听觉。无暗度之挠行，所谓暗度挠行，也就是说我们到机关里办公，有许多的公文使我们一天到晚坐到上面起不来，好像那些公务员呢、办那些办公的时候啊，一天到晚坐到那里，把背都弯的弯痛了，把身上都坐的酸痛了，这个就叫做暗度挠行。暗度挠行就形容我们那些上班的这些公务人员没有休息，使他的形体劳累了，这个叫做暗度劳形。可是现在刘禹锡呢，他在家里头很清闲很自在，不需要像那些到机关上班的人一天到晚的为了公事的忙碌了。南阳的诸葛庐栖宿紫云亭，那么诸葛庐就是指的诸葛亮，诸葛亮的草庐在南阳，南阳就在现在湖北襄阳的地方，也就靠近河南的地方啊。诸葛亮他在没有帮刘备来定天下之前，他就是在南阳隐居，他在乡下种田读书啊。所以现在拿这个南阳诸葛庐来形容他那个刘禹锡啊，他住的那间陋室，就好像是诸葛亮隐居的那个地方一样。所以他说南阳诸葛庐栖宿紫云亭，紫云就是西汉时候的杨雄，杨雄他也是西汉时候的一位作赋家，一位文学家。他在西蜀就是四川，他在四川的地方也有一间屋子，他自己取的名字叫做紫云亭，也是杨雄在那里居住的地方。所以现在刘禹锡就把这两个古人来做比喻，好像南阳地方的诸葛庐，好像西蜀地方的紫云亭一样。子曰何陋之有，那么孔子曾经有一句话说，这有什么简陋的呢？孔子云何陋之有，何陋之有就是说有什么简陋呢？你像诸葛亮像杨雄 都是有知名的人士，他们住的房子一样的简陋，可是并无损于他们的为人，并不损于他们的人格。所以刘禹锡这篇《陋室铭》，也就是自己勉励自己，即使这个房子再坏再不好，但是他的修身养性一样的并没有受到影响。这文章通篇是以这个唯吾德馨这四个字把它引申出来，它是讲一个有德的人，那么这个屋子也就因为这个人有德，也就